共产党员教育平台有声书《习近平著作选读》第二卷，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，2021年12月8日。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。进入新发展阶段，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，面临许多新的重大问题，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。这里我重点讲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。国之称富者，在乎丰民，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各国都面对的重大问题。一些西方国家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，长期存在贫富悬殊、两极分化。有的拉美国家收入不算高，但分配差距很大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，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，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，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，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。过去我们是低收入水平下的平均主义，改革开放后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，同时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，一些财富不当聚集，给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带来了风险挑战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，共同富裕路子应当怎么走，我们正在进行探索。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，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，把蛋糕做大做好，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，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，把蛋糕切好分好。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，我们要创造条件，完善制度，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。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，就业是民生之本，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，不断促进就业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。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，发挥其就业主渠道作用，要吸取一些西方国家经济脱实向虚的教训，不断壮大实体经济，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。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，提升教育质量，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，提高劳动者素质，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，切实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。要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，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，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、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。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，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。要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，加大税收、社保、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，提高精准性。要发挥好第三次分配作用，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，但不能搞道德绑架式逼捐。要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，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。当年一些国家搞民粹主义，高福利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，结果国家财政不堪重负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，长期不能自拔。福利待遇上去了就下不来了，搞超出能力的福利主义是不可持续的，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。我们要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重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，在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，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，不吊高胃口，不空头许诺。第二个问题，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。马克思、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，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。列宁、斯大林虽然领导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， 但当时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，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。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。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。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。和天下之众者财，理天下之财者法。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，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。近年来，由于认识不足、监管缺位，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、肆意操纵、谋取暴利，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、趋利避害，既不让资本大鳄肆意妄为，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。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。实际工作中要抓好以下几点：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。红绿灯适用于道路上行驶的所有交通工具，对待资本也一样，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，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。要反垄断、反暴利、反天价、反恶意炒作、反不正当竞争。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，资本活动要依法进行。遏制资本无序扩张，不是不要资本，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。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要抓紧完善，已有法律法规的要严格执法监管，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。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，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，毫不动摇鼓励、支持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。第三个问题，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。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，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，必须加强战略谋划，及早做出调整，确保供给安全。要坚持节约优先，取之有质，用之有节则裕，取之无质，用之不节则乏。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，推进各领域节约行动。在生产领域，要推进资源全面节约、集约、循环利用，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物耗，加快制造业技术改造，提高投入产出效率。在消费领域，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，倡导简约适度、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，反对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，深入开展光盘等粮食节约行动，广泛开展创建绿色机关、绿色家庭、绿色社区、绿色出行等行动。要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，要加大勘查力度，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，提高海洋资源、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水平。要明确重要能源资源国内生产自己的战略底线，发挥国有企业支撑托底作用，加快油气等资源先进开采技术开发应用。要加强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建设，在关键时刻发挥保底线的调节作用。要推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化，扩大国内固体废弃物的使用，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。要优化海外资源保障能力，要以互利共赢的方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，在有效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的前提下，加强同有关国家的能源资源合作，扩大海外优质资源权益。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农产品供给安全问题。从最新的国土调查结果看，耕地面积还在减少，一些地方的基本农田不种粮食，种果树或者其他高附加值作物。我反复讲，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，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。 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，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，提高农机装备水平，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，确保口粮绝对安全，谷物基本自给，提高油料大豆产能和自给率。第四个问题，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我国有效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、国际金融危机、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考验。现在我国经济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很多，但总体可控。要坚持底线思维，古人说，祸及始作，当度其萌，急正方行，当绝其根。我们要发挥好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，见微知著，抓早抓小，着力避免发生重大风险和危机。前一阶段我们有效处置了影子银行风险、互联网金融风险，同时也要看到新的风险仍在发生，黑天鹅、灰犀牛事件不断。分析这些现象有几个重要原因，一是长期累积的结果，三期叠加影响还没有结束，前期风险仍在消化；二是监管能力和制度缺陷，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问题严重失察，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不适应；对地方债务管理松弛，有的地方变相违规举债，债务负担持续增加；三是借债人野蛮行为，一些大企业盲目冲动、非理性多元化扩张，过度依赖金融杠杆，产业资本过度进入金融行业，一些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违法违规经营管理金融企业，存在内部人控制、大股东操纵、财务造假、大肆挪用资金；四是官商勾结和腐败行为，一些金融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失职渎职、贪污腐败、中饱私囊、慷国家之慨，造成重大损失。五是经济周期变化，经济增速下行使原本隐藏的各类风险水落石出，局部风险引发系统风险的概率加大，以企业资不抵债为特征的风险突出。下一步要继续按照稳定大局、统筹协调、分类施策、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，抓好风险处置工作。要依法合规，加强金融法治建设，探索建立定期修法制度。要压实责任，谁家孩子谁抱，压实地方党政同责，负责属地维稳和化解风险。压实金融监管、行业主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责任，按照各自职责推动风险化解，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，制定可行的风险化解方案。要强化能力建设，提升监管科技水平，补齐监管短板，加强金融监管干部队伍建设。要有充足资源，抓紧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，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和行业保障基金在风险处置中的作用，研究制定促进金融机构兼并收购和化解不良资产的支持政策。地方要主动盘活存量资产化解风险，企业股东要首先承担风险损失，直至股本清零。要各方广泛配合，金融业建立一体化风险处置机制，充分授权，统筹协调，提高跨市场、跨行业统筹应对能力。对一些房地产企业的风险要格外重视，各地要切实担起责任，强化监管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，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第五个问题，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、碳中和。推进碳达峰、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，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，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。近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一些问题，有的搞碳冲锋， 有的搞一刀切运动式减碳，甚至出现拉闸限电现象，这些都不符合党中央要求。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，能源结构、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更不能脱离实际。如果传统能源逐步退出，不是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，就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。减污降碳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，要先立后破，通盘谋划。我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对双碳工作做了全面部署，强调要坚持全国统筹、节约优先、双轮驱动、内外畅通、防范风险的原则。党中央已经出台做好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的意见，批准了碳达峰行动方案。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要坚定不移，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要坚持稳中求进，逐步实现。要立足国情，以煤为主是我们的基本国情，实现碳达峰必须立足这个实际。在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同时，加快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，发展可再生能源，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，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。要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，加快先进技术推广应用，要科学考核，完善能耗双控制度，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，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做好双控双碳工作，防止简单层层分解。要确保能源供应，实现多目标平衡，多渠道增加能源供应。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供稳价，绝不允许再次发生大面积拉闸限电这类重大事件。要深入推动能源革命，促进能源消费、供给、技术、体制改革，加强国际合作，加快建设能源强国。黑龙江省委组织部、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。